式或许可以传递。那天依兰在讲说，五十个步骤叫什么呼道法，传递的方式或许可以创新，但福音的内容不会改变。福音的内容不会改变，但是传福音的方式却会影响福音的内容的正确性，或者是传福音的方式会使得福音的内容被人有所误解，这是要非常小心的地方。举个例子，台湾有一间教会，他喜欢流行叫做福音诗签。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福音诗签呢？就是打开圣经啊，随便翻页，好，有一段经文了，好啊，就告诉你这段经文就是你今天的你今天神要对你说的话。然后呢，它的应用有点类似像你看那个黄历，有点像黄历这样子。啊，你今天要小心什么事哦？你今天要怎么样哦？啊，那这个会让人误解。或许民众的接受度很高，因为台湾的传统信仰很普遍，他们会觉得哦，原来基督教跟这个民间宗教没什么差别嘛，他们接受度很高啊，他们很喜欢来这个抽这所谓的福音诗签啊。可是这个会让人家误解福音。还有另外，他们喜欢挂平安符在身上。传统宗教我们都喜欢挂符嘛，对不对？去庙里面求一个符签啊，然后去挂在身上，保你一年的平安。那基督教也不落人后，开始也推出平安符，你是挂平安符在身上。那平安符用什么做的呢？用某一句诗文做成折成的一个环，然后就挂在你胸口。这个会让人家误解福音，以为你们的信仰，哎，不过也跟民间宗教一样嘛，你们也是在求这个，也在拜那个，也在挂这个。所以传福音的方式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使人怎么样去理解你们所传的福音。但是福音的内容是可以，福音的传福音的方法可以变动，但是传福音的内容是不会变动的。福音的内容是需要我们去保护的，所以这也是提多书的主题。我们不但是要传福音，而且透过我们建造教会的方式，透过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透过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方式，都会有助于我们怎么去保存这个宝贵的信息。这个是上次我们在讲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有提到，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也是保存福音的一个方法。你怎样的生活使人家去认识你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一个怎样的福音，所以基督徒生活也成为保存福音的一种方式。所以早期在圣经新约圣经还没出来之前，基督徒是怎么被人家认为，怎么被人家认出他是基督徒的？透过他们的生活方式，透过他们的生活方式，透过他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所以在使徒行传里头，那里提到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他们在那时候，他们不是自称基督徒，而是被人家认出来，哦，你看看那群人好特别哦，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敬拜一位神叫做基督，他们常常在行善周济穷人，如何又如何。哇，原来好，所以这群人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基督徒，基督徒名字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要非常清楚知道，基督徒生活是保存福音、保存耶稣基督见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而提多书里头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讲的是教牧书信，所以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被称为教牧书信，主要是因为提摩太跟提多这两个人是教会的领导，所以保罗在教导他们怎么去牧养，怎么去管理一个教会。所以这些书信内容有许多相似之处，讲到怎么去设立长老，讲到怎么去提防假教师，讲到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意义。
那么这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你们看讲义的背面应该是讲义的左边有提多书的结构。你们可以拿到讲义吗？
这样的
对对对对。好，所以保罗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头就讲到怎么去设立长老，因为他把提多留在克里特，留在那里要去牧羊那边的教会，所以很明显提多跟提摩太一样是一个年轻人，对于牧会可能没什么经验，所以他教导他怎么去牧羊一个教会。所以他首先提到要去设立教会，要设立长老设立长老。所以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头你就可以看到一些长老的怎么成为长老的一个条件资格。要设立长老或者是设立教会的领袖，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没有设立好的领袖在那里的时候那么代表这个教会不是说那个领袖就缺席了或者是空的，取而代之是坏的领袖会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设立好的领袖很重要，设立好的领袖很重要。如果好的领袖不存在在教会里头，坏的领袖就会出现，坏的领袖就会出现，假师傅就会出现，他就会在教会里头专行肆虐破坏。那第二章第三章呢，就在鼓励提多要做纯正道理的教导。所以在二章一节里头讲，他说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有了纯正的道理才能带来人际关系当中那种合适的适合的这种关系，有正确的福音带来人好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这群人就包括老年人、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少年人、仆人，福音怎么去影响他们，影响这各类的人，怎么去影响他们的生活。所以他劝提多，你要讲的是纯正的道理，你才能够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生活指导方针，他们才怎么知道我怎么做一个老年人，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做一个老年妇人，我在每一个年龄层当中该有怎样的一个被福音影响改变的生命。所以在提多书第三章那里讲到，就说这话是可信的在那里他先讲到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等等的这些信息之后，然后他讲到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好，那你可以看到这句话很好玩，他前面讲基督耶稣的死，基督耶稣的复活，然后他说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使这些人可以怎么样留心做正经事。所以一个人他若是被福音影响，他若知道正确的福音，他会带来一个正确的生活，还会带来一个正确的生活，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这个就是提多书的结构。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怎么设立长老。第一章主题一，被福音塑造的领袖。有人说我又不做长老，我干嘛去关心长老的资格，是这样吗？请问各位，你们现在都还不是长老除了学术以外，学术做过长老请问你们需不需要了解长老的资格？
需要，
你们当然需要，因为长老的设立是跟你们息息相关的，所以你们当然知道什么人适合做长老，
什么样的资格是长老该有的资格。所以如果你们不了解长老的资格，那么就会按照世俗的方式去选举。每次教会有领袖，哦，就觉得，哦，那个谁奉献的比较多，那个人看起来不错哦，你就这样选举。可是圣经上其实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资格，这样的人适合做长老，而我们应该遴选这样的人成为教会好的领袖，因为他可以协助牧者牧养，或者是牧养教会的群羊。所以要知道怎么去认识这些长老资格很重要。而这些长老资格呢，你会看到圣经上所写的几乎没有一条是跟能力有关，没有，全部都是跟什么有关？品格，都是跟品格。所以有人曾经问说，哎，基督徒在选举的时候到底是要看那个人的能力还是看那个人的品格？请问你如果选总统，请问你要看他的能力还是看他的品格？
品格。
对，但是世界的人全部都是看能力。这就是基督徒与世界的人不同的地方。我们选举看品格，外面的人选举看能力，教会内选举也是一样，我们选举看品格，不看能力。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对不起，提多书一章六到九节，在那里讲到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这段六到九节分成两段，一段在讲长老一段在讲监督，两段都用无可指责的人，无可指责的四个字分开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在讲同样一个职位我们不用去细分说是长老还是监督，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无可指责的人上下分成两段，哪方面无可指责？第一个在家庭方面，你要做神的管家，必须先照管自己的家。所以哪方面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就是说在婚姻上面你要圣洁。长老当然不一定要结婚，但若进入婚姻你一定要圣洁，只做一个妇人丈夫。第二个，跟亲子的关系良好，所以儿女也是信主的。这个翻译有一点不太适合儿女信不信主应该是父母可以掌控的，就跟一个人信主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一样。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尽力的去传，结果如何交给神。所以儿女是信主这句话其实这样翻译并不恰当。现在比较新的翻译是翻成可靠的、忠实的因为这两个字呢，去跟后面那两个字去做强烈对比，放荡、不服基础、不服约束的，就儿女是忠实的、是可靠的，他们没有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也就是说，他可以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儿女能够信主当然最好当然最好，但这里不是一个条件不是说你小孩一定要信你你才能来做长老，不是的这是翻译上面的有一点点误差的地方。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好，哪方面无可指责？做人，你的人品你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女人，等等等等等。而这些品格是这些无论是在家庭方面的照管，或者是他自己品格方面的与人际关系方面的，
这些都是因着他们的福音，因着他们的福音所带来的改变。好，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因着福音所带来的改变。所以他最后讲到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好，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今天选一个长老，他不喝酒，不抽烟，他很温柔，很乐于行善，又对财力名利不动心，这样的人好不好？好，但是在圣经里头，后面加了一个条件，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些都好，可是呢，如果他最后说啊，我不懂福音呢，我不懂圣经呢，严不严重？很严重。我看过很多教会长老是对圣经不熟的，人真的很好，无可挑剔，人真的很好，可是呢，讲圣经不熟，讲神的话语乱解，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是危险，这是危险。我们选长老的时候常常会落入这种，我觉得他人不错，觉得他人很好，又奉献，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乐意行善，可是呢，偏偏对神的话语一点都不熟，这个会带来人们对教会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你们教会长老对自己对神的话都不熟哎，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够把真辩人驳倒。换句话讲，他是一个福音的战士，他能够捍卫福音的真理，同时呢，他又能够教导人。好，除了刚才的儿女信主这个词要解释之外，另外一个要解释就是乐意接待远人。听起来好像是接待远道而来的人，其实不是，就是他原文的意思是去爱陌生人，去爱陌生人，意思是说他会主动去接触那些与他不同的人，与他不同的人，那为了要使福音传开。这是保罗对提多的教导，提多的教导。希望我们对长老的遴选，我们也有个观念，有个这样的观念。他如果只懂圣经，可是却在生命上表现不出来，这个也是危险。他就是满脑袋的知识，可是呢，却没有生命的改变，这样不行。他不能也只能只有生命，有美好的生命，可是却没有福音真理。那这样的美好生命并不是从福音真理而来的，这是属世的，这样也不好。他必须要有什么好的品格，同时又能够熟练神的话语，而这样的品格是来自于神话语给他生命的改变。因此这样的人很适合设立作为长老。当你设立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能够成为教会的好同工，牧者的好同工。因为他在侍奉的时候，他不会以他自我为中心，他们会知道他们聚在一起做什么，他们同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教会很多的纷争是来自于这些不成熟的长老，或甚至不成熟的牧者所造成的。好，第二个主题讲到假教师啊，福音反对者的拦阻。好，如果我们没有设立好的领袖，那么坏的领袖就会占据那个位置。那很明显，在提多所带领的教会里头，现在是充满了这样的假教师。 所以保罗告诉提多，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歌里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传这些虚空的话，欺哄人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背后有个动机，都是为了什么？钱，都是为了钱，为了钱财，不义之财。好，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你要堵住他们的口。所以你要堵住他们的口，你若对福音真理不清楚不明白，你怎么堵住他们的口？堵不住，堵不住。所以你必须要传纯正福音的真理。其次，保罗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保罗说对教会的这些羊群，你要责备他们，劝诫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使他们不听这些虚假的言语，而只听上帝的话。所以保罗要提多要尽力的尽全力的教导不断的劝诫，不断的警告这些传假信息的、说虚空话的、欺哄人的这些假教师人的言语。容不容易？
人其实很奇怪，人很喜欢听假的东西，
因为他们听到假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那是真的。这是人性，很好玩。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我告诉你的秘密，譬如说我在讲假话，我告诉你秘密，罗牧师其实背后他的婚姻是不圣洁，你们听了以后会怎么样？
不想听。
我告诉你，心里会起疑惑。哎，真的吗？真的这种声音吗？人喜欢听假的，人很奇怪，不喜欢听真的。这是一种罪性，他们喜欢听假话，而且当你在说假话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哎，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就很好奇。所以外面在传一些信息啊，某某政府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他们背后一定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先不去论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但是人们大部分会采信。一定有什么秘密我不知道的，人很好，人就是这样子的。而假信息就是这样传出来的。我告诉你这个经文要怎么解，然后就解一个错的。哎，对，跟牧师解的不太一样，可能是真的，他们就听信。人在这方面很没有分辨力，没有分辨力，我们容易听信假话。好，这其实不容易的，其实不容易的。好，这些假师傅是谁呢？一章十节，保罗在那边讲说，奉歌里的应该是有两群人哈，一群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奉歌里的更是这样，所以应该是两群人，有一群人是犹太。传统的犹太宗教，所以他们在保罗所到之处，他们人就去传什么？传你要受割礼，传你要守犹太律法，还是有这样的人在。保罗告诉提多说，这些在纯正福音道理以外所添加的东西都是假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需要再守犹太律法，不需要再受割礼。这些外加的东西全部都是假的，所以这是提多的责任，负责捍卫真理，同时保护羊群。 在三章九到十一节又重新讲这个主题，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引起的争竞，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所以你看看犹太人这些颂歌里的，那你传犹太律法，可是你要知道犹太律法光一种律法他们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保罗时代的有撒玛门派的，有加玛列门派的，有各个不同门派的，有传统守旧派的，有新思想自由派的，每一派跟律法解释都不太一样，所以就造成什么律法解释上的冲突跟争竞。他说这些都是怎样，都是无益的，都是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们，这也一样适用在现今时代的教会。教会里头切记分门结党，分门结党。他说这样的人警告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这个是抵挡神的话悖逆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样的人在教会群体当中他会成为一种笑，所以要弃绝他，将他赶出教会，使教会保持纯净。因为你只要结党，你只要分门，就已经是背道犯了罪。好，先停在这里。主题二，你们什么问题没有？
我们教会有长老制吗？
宣道会有长老制。宣道会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你是属于一个成熟的教会，还是尚未成熟的教会？如果你可以设立长老，那么你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
成熟你是 independent。
Independent 跟那个不又不太一样。
那成熟教会怎么判断它是成熟？
设立五位几位长老？
四位
长老。
不是，我说你怎么样判断你是成熟教会跟不成熟？
就是你教会有没有人可以设立长老？
谁来判断？
教会牧者自己牧者，对。
Okay.
对，但是长老设立当然会有一个严谨的过程，会有一个考目的过程，或者是一个培育，
还必须是就是相当于是像有自己的那个叫做 charity number 这个没关系吧
？charity number 那就是就它是属于长老设立的一个流程一个程序，对，你需要有一个组织，然后那个组织一起来遴选长老。就是我们所谓
我们教会现在的教会是刚刚拿到那个
charity number，
就是说成熟的教
会，尚未成熟，发展中的教会，
对，那叫发展中。
好，就有点类似像外面在讲的话，就是未开发国家、已开发中国家跟开发国家。
我们
现在算开发中国家，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所以也是鼓励各位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其实你们人人都可以做长老，你们人人都可以做长老，只要你们在神的话语上面熟练，并且呢愿意顺服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来。人人都可以做长老，这些品格其实也应该是基督徒的品格，不是吗？好，主题三，纯正的福音教义只剩十分钟。好，我们讲一点就好了。纯正福音的教义，保罗在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讲到，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监视自守，
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子民，热心为善。这句经文是保罗写给提督书这整卷书当中最核心的信息，它是对付错误的教导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或者说最重要的武器。它也是塑造敬虔长老，驱动我们敬虔生活的原动力，就是这个，因为基督耶稣他为我们舍了他自己，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借着他来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做上帝的子民，热心如善，并且我们在今世度日存着一个盼望，等候基督耶稣的再临，他荣耀的显现，将来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作王，就是基督徒在世的生活。而这个核心的思想影响了我们整个人，影响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所以我们很佩服保罗，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试着这么做。你有没有办法用几句话把基督教的核心思想、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写出来呢？用你自己的话，有没有办法？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只有五分钟，麻烦你跟我介绍一下基督教在讲些什么，你会怎么讲？五分钟让你讲完基督教，可以吗？我们讲得出来吗？保罗刚才那几句话其实讲完才没几秒钟，给他五分钟他是绰绰有余，他可以讲一大片。但是我们可以吗？我们可以把基督福音的核心讲得出来吗？而这个核心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观。回去你们试试看，回去你们试试看，当做家庭作业，好不好？我不验收了，但是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用几句话把基督福音核心的信息讲出来，能够清楚的表达。OK， 今天上课先上到这里，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预备主日崇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下次再把剩下的来完成主题三四。我们一起低头。主，你借着你的生命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过去在黑暗当中败坏的生命，如今是光明的、圣洁的。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乐意献上自己的生命，如同馨香的活祭，被你欣然的悦纳，也是因为心意得到满足。主啊，孩子为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来仰望你，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塑造我们，炼净我们，因为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求你按着你的心意来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样式。总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卑贱下品，一切的渣滓，转让我们成为一个纯全的人，能够像基督耶稣一样的荣美，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服侍这个时代。主，我们来仰望你，求你保守待会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朝近你的面。主啊，让我们今天因的话语欢喜快乐。谢谢你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